中共严打医疗体系，评论指摧毁精英。财政发布新纪录片预告，中国网络仅存活一个钟头。一则爆料简讯：全球联动声援人权律师高志成，佢嘅妻子向习近平呼吁，中共国务院迫切引资，难以抵御美国制裁令。李尚福访问俄国同白罗斯，引发西方反感。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近嚟中共掀起医药领域反腐行动，至少177位相关人员被查，但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呢个系另一种形式嘅摧毁精英嘅行动，中国医疗系统会全线崩溃。14号，贵阳市纪委监委话，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张云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接受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同监察调查。据统计，截至12号，今年医疗体系至少已经有176人被查，加上张云强，数量达到177位。而随住中共高度宣传医药领域反腐行动，2013年8月，《证券时报》嘅一篇报道再次成为焦点，内容系2006年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辉曾经披露中科院调查报告，政府医疗投入嘅80%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嘅群体服务。呢一个消息立即喺社会引起轰动，中科院急忙出面辟谣话，我院未发布过有关调查报告同数据。另外，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咗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大约为500亿元。10号，新华社发文话，高干病房不可取消，要为劳苦功高嘅人提供适当嘅待遇。但文章刊出半日之后被删除，其他网站转载之后亦都陆续下架。11号，北京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生赵立忠发微博话，北京即将海啸，拭目以待。对此，网友议论纷纷，话可能系话呢一波医疗体系反腐，要出现大动静。医疗系统反腐嘅副作用，医生消极怠工，老干部会接二连三地死去。邓江湖时代埋下嘅腐败雷要爆啦！紧接住13号，四川一间医院办出院手续嘅人多得吓人，连病人都要翻屋企避风头，住咗4年嘅高干病房都空晒。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7月底发布文件，要求各投资银行机构及律师密切监督首次公开募股 IPO 嘅中国医企，确保合法合规性。财经媒体话，已经有2间中国上市医药企业董事长因为涉贪腐犯罪被立案调查，已经申请 IPO 嘅荣盛生物、汉王药业先后主动撤回申请。目前已经有大约50间上市医药企业以各种方式自我宣示清白。最近，医务人员举报领导、患者、医药代表举报医生。医生家属举报医药代表等等。凤凰网12号报道，西安市胸科医院院长李向前被查，深圳一名医生被妻子举报收回扣出轨，官方介入调查。曾经喺军医大学工作过嘅蔡霞撰文话，呢一种文革式嘅做法极有人性嘅恶，泯灭人性嘅善。中共政府对国民医疗卫生服务投入好可怜嘅嗰啲资金，而80%嘅医疗资源，包括最优秀嘅医学专家，被中共高官同老革命占用。咁仅剩嘅20%医疗资源，用于95%以上嘅国民，而家不考虑应该由政府同制度承担嘅责任，纯粹举刀向医护工作者，呢个系不公平噶。有网友话，而家最新嘅情况系，各大医院已经尽可能不做手术，主刀医生都被拖去审查啦。一个三甲医院嘅李院长话，今次医疗反腐如果处理唔好，可能会导致我哋国家医疗系统全线崩溃。被处理嘅都系医疗方面嘅专家学者，要知道一个专家最少需要国家培养30年以上，将技术好嘅医生、主任、院长都捉晒，边个为老百姓睇病呢？ 是那些刚刚入医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吗？定是在医院打酱油的年轻医生？你们为什么不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蔡霞亦都表示，习近平这样真的会将中国医疗系统搞崩溃。现在无论是对官员、对警察、对军队、对医护人员、对体育行业、对影视行业、对教育行业、对金融业等等，采取倒查20年、鼓励告密、唆使亲友互相揭发、用50万人民币奖励举报间谍，这些都是极权政权摧毁国家、摧毁社会、摧毁民族的罪恶行径，是灭绝人性的邪恶之事。有网友评价医疗反腐风暴话，如果你将捅喉咙那个和卖莲花清瘟那个捉了，我就信了。根据中国传媒14号报道，曾经发布调查中国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的传媒人柴静》在13号再度推出新作预告，只不过影片放出一个钟头之后就全部遭到中国网络平台下架，中共政府的审查举动引发网民非议。有网友表示，当局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阶段。根据海外网络流传的纪录片预告，柴静在题为《陌生人》的纪录片当中，采访了同欧洲圣战分子有关的极端主义者。据柴静介绍，她在2017年因为丈夫的工作搬到了巴塞罗那，原本没进行采访的打算，但是让她万万估不到的是，短短一个月之后，她就遇到了一次圣战分子袭击，第一次离危险如此接近。在两个月之后，她开始了关于极端主义袭击者的调查。这一套共计6集的纪录片会在8月17号播出。柴静话，佢希望借助呢一个纪录片，探讨参加 ISIS 嘅欧洲人系如何走上呢一条道路噶。喺欧洲长大嘅年轻人，为何会喺故乡发动袭击？佢哋系点样被招募同训练？佢哋同旁人有乜嘢不同？喺心底如何看待自己嘅做法同宗教教义？呢一个纪录片存在嘅目的系曝光极端主义，让佢哋嘅神秘感消失，让呢一种行为失去所有嘅控制力。相关纪录片的预告在发布之后很快遭到删除，给出的原因是有用户投诉并且经过平台审核，预告片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更有甚者，不仅柴静的影片被封，她的公众号亦都遭到限制，很多网友表示根本都搜索不到了。评论话，预告片仲未嚟得切出现任何违规内容，但系呢一个话题喺审查者嘅头脑里面已经违规。Twitter 网友讽刺话，只要系真实记录世界嘅都会被封。中共派人民问点解，佢哋会发现中共嘅手段同圣战极端分子一样，中共同 ISIS 本质上系一样噶，所以佢哋亦都怕被曝光。虽然在中国被封禁，但是相关纪录片被网民认为对华语世界了解圣战分子有好高价值。柴静是一名原央视知名记者，因为在2003年一线调查沙士问题而声名大噪。2015年2月28号，柴静自费拍摄同推出中国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以自己的孩子未出生就患有肿瘤为开端，调查空气污染对中国民众造成的危害，呼吁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影片播放48小时之后，总观看次数已经超过2亿。然而在3月2号，影片被要求全网下架，所有的文章亦都遭到封锁删除。亦是在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指示，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发布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删除了几乎所有相关内容，对外界透露中宣部封锁令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职员亦都遭到开除。以下是一则来自湾区广播的爆料简讯。有中国国内网友对本台表示，曝光深圳地方人大违宪立法，非公共利益，政府法院参与强拆合法房屋，在这个问题上，上级人大不作为。今年6月，当事人曾经写信给全国人大，申请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石沉大海。查询114获取全国人大电话，无人接听。当事人拥有合法房产证明， 首页写明合法房产受到宪法保护，尾页包括物权法内容。深圳人大立法非公共利益，强制行政征收，让政府法院参与强拆，构成强抢民众资产。当事人希望将合法房产被强拆嘅事宜公开，呼吁申请违宪调查同司法调查，唤醒更多人睇清中国社会。8月11号是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被中共强制失踪6周年。当日全球至少15个城市有民众到当地的中领馆前抗议，以及68个国际人权组织签署联署信，发给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共政府施压，释放高志成律师。13号当日，包括美国的洛杉矶、纽约、西雅图、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英国伦敦、芬兰赫尔辛基、荷兰、日本、纽西兰等15个城市的华人全球联合行动，到各地的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声援寻找高志成活动。全球68个人权组织联署声援寻找中国良心高志成律师。这封联署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给各国政府关注人权办公室和联合国，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共施压，还高志成律师自由，让高志成和家人团聚。13号傍晚5点至7点，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会、洛杉矶全球退党中心、自由雕塑公园、大赦国际等诸多团体在洛杉矶中领馆前联合主办寻找高志成的活动。高志成律师长期为中共当局眼中的敏感个案辩护，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地下基督徒以及和官员发生纠纷的底层农民和私营企业家，被誉为中国良心。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形容他是曼德拉和甘地的结合体，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律师之一。他三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7年8月，高志成被中共当局强制失踪。高志成的妻子锦和1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最后的消息就是没有消息，让我们焦急得要命。2021年新年，我向他们家打电话，我才知道高志成的大姐在2020年5月就跳了河，就是因为对高志成日日没有消息这种牵挂、焦虑、滋扰，让他姐姐得了忧郁症要跳河，跳了3次，前2次都被救翻上来，最后1次没有救上来，人都不愿意生存了，这个是多么的悲愤呢？今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负责人、联署信召集人戒立健表示，高志成律师代理的很多案件都遇过了中共的红色底线，因而遭受中共极其残忍的迫害。中共想将高志成作为一个被迫害至家破人亡的反面教材，震慑更多律师界，包括很多人权活动家，让他们停止发声。中共想大家通过一段时间的淡忘、历史的模糊，忘记高志成律师，但是他真是痴心妄想，他只会激励更多人寻找高志成律师，因为高志成律师为我们失踪，为我们遭到酷刑折磨，他主要是为中国的民主制度、老百姓不再受剥削、受伤害、受压迫，他为他们牺牲了。高志成现在在哪里？6年了，我觉得我们做得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在自由世界安全的制度之下，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责任。13号中午，锦和在美国旧金山中领馆向中共呼吁，习近平，你曾经讲过要将权力运在笼里面，你现在没有将权力运在笼里面，反而自己做了皇帝，将高志成、将为民请愿的律师关入笼里面。今日我严正地要求你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立即公开告知我们高志成在哪里，立即让他同我们通话，恢复他的自由。在集会现场，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12个人权组织及民主人士共同怒敲，释放高志成，家人团聚，天灭中共，天佑中华，打倒中国共产党。近日为了吸引外资继续注入资金，中共国务院推出24条吸引外资的意见，希望能够提振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 但系并冇讨论外界担心嘅反间谍法内容。对于相关政策，外界并不睇好。上个星期，美国发起咗专门针对限制美国资本对中投资嘅行政令，将会对该领域造成打击。美国总统拜登提到，将会在明年生效的行政令目的是确保中共军方不会受益于美国技术和资本，尤其在对抗美国同盟有能力的领域，中方不会获得额外提振。相关表态被认为是对中共造成的威胁具有防范意识。在美国推出限制令的情况之下，中共国务院出台的意见包括鼓励外资早签约、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以及促进投资的六个领域。此举动是为了提振海外资本的信心。时事评论员方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方的新政策没办法消除外资对中共反间谍法等条款的担忧。中方又经常出现政策矛盾，讲一套做一套，这样难以挽回外资信心。捉间谍、捉特务和各方面的威胁等的实际动作，都将外资和企业家等资本吓走了。这些动作不制止，出台一些文件之类是毫无用处，远远起不到挽回止住外资这种退市的作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今次方案出台，内容已经不是新瓶旧酒的问题，而是旧瓶和旧酒，而且酒已经酸了，中共的信用已经没了。而家中美之间越来越敌视和对抗，中国连经商环境也都没了，出这些招数只是欺骗诱惑外商投资，但不会有任何外商入去。根据中共政府网站的消息，国务院早在7月25号已经拟定了文件，但到8月13号才公开，延迟了近三个礼拜。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认为，延迟原因尚不明确，但是目前外界都在关注李强的总理职权是否有改变。同时政府运作不够透明，过于偏重政治考虑，亦都让外界更加担心，因为政策亦都难以对外资起到安抚作用。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自14号开始访问俄罗斯和白罗斯，此举被视为对发动入侵战争的俄国表示支持，引发西方反感。中共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声明说，李尚福在礼拜一启程，开始为期6日的访问，期间他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并且会见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防领导人。据俄国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主题包括在西方机制之外寻求发展之路。随后李尚福会访问俄国盟友白罗斯，预计他将会在该国和国家军事领导人进行会晤，并且参观军事设施。此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3月访问了莫斯科，向西方领导人发出了支持俄国的讯息。当局经常在公开声明当中宣称中立，却经常在幕后对俄国进行实质意义的支持。多位欧洲高级官员上个周末告诉 CNN， 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处于某种停滞状态。由于欧洲对中方的官方睇法出现改变，在2019年，欧盟承认北京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并且采取了旨在挑战中国在欧亚大陆主导地位的具体政策举措。匿名的欧盟高级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对欧洲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其中最集中的是企业间谍活动。同时，欧洲亦不希望最终陷入同俄国问题相同的境地，他们担心在能源或者其他资源方面，如此严重依赖一个供应商会造成巨大问题。因此，欧洲将会寻求替代的供应合作方，解决同中国贸易造成的依赖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